人文的真实性。一旦理解了人文的真实性，我立即发现自己80年代哲学研究的盲区。在1988年出版的《人的哲学》一书中，我已初步意识到自己必须对价值系统和终极关怀展开探索，分析其与现代科学的关系。但我并不理解人文研究的独特方法和真实性原则。由于人文真实不能化约为科学真实，我开始认识到将现代社会建立在科学哲学之上是混淆了实然和应然，不可能成功。不能否认，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打击，让我意识到启蒙运动的局限性，即将现代思想建立在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之上。但这也加强了我进一步反思的决心。既然我已经意识到现代社会正当性论证的局限，那就有必要系统研究西方主流思想中有关现代性起源的内容。与此同时，为了勾勒中国近现代观念变迁的轨迹，我和清风开始对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比较西方现代性起源和中国现代观念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量历史文献电子化，这使得我们可以建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通过对关键词的统计分析追溯中国现代政治观念的起源、演变和重构。对《开放中的变迁》和《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两本书中的观点进行检验。清风在数据库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则开始对西方个人、权力等观念的起源和现代性论证进行梳理。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波普尔被称为速朽的哲学家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否定性功利主义和哈耶克对市场经济的正当性论证相互辉映，但二者都力图从实然推出应然。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正当性论证是一项道德论证，它既不可能建立在科学之上，也不能用有关事实的认识论原理推出。我虽早已认识到正伪主义的错误，但没有思考过实然和应然的关系。这时我才认识到，现代性源于对上帝的信仰和认知理性的分离并存。如果缺少神学思想，特别是加尔文宗圣约观念的支持，允许市场经济不断扩张和科技无限制发展的现代契约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于文化思想研究，香港有其特殊性。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香港一直处于非中心的特殊位置，并没有太多历史包袱，这为形成更为开放的史观提供了条件。然而，一个彻底开放的心灵一定是空虚的。20世纪90年代，我和清风经历了漂泊异乡者必定会发生的文化断根过程。我们不知道是在为谁写作，为什么做研究，甚至会为自己是谁而感到困惑。事实上，要研究现代性的起源，就必须先体验这足以完全吞没个体的虚无。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的十几年，是我自青年时代以来少有的可以潜心学术的时光。如何将自己的思考与国际接轨，是那个时代内地知识分子经常碰到的问题。对我而言，和国际接轨不是顺着西方学术界的思维模式往下思考，而是尝试整合科学与人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普遍的架构中。在香港，我经常想起马克思在伦敦观察现代社会写《资本论》的情景。香港是一个契约社会，通过香港观察社会，我才知道为什么人会变成经济动物，并理解现代社会多元平衡的重要性。当然，我们的生活境遇比在英国流亡的马克思要好得多。一个没有在香港生活过的人，不会知道香港这个商业大都会有80%的郊区没有开发。周末和同事去行山远足，行走在5-6个小时不见人烟，偶尔有成群野牛在附近吃草的深山里，是难以忘怀的记忆。我永远感谢陈方正等朋友在这段岁月给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当然，香港有一些东西是我和清风不喜欢的， 大学中一些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极重，看不起劳工阶层。他们自小在英文学校念着唐诗长大，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美国名校，崇尚西方文化。相比之下，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自青年时代就确立自己生命的意义。从中国出发思考人类的历史，并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这种不同注定让我们成为大学中的异类。我是一个生长在江南的人，后在北京上学、工作，没有见过大海。只有在香港，我才有在海边散步、瞭望海洋沉思的经历。在无穷无尽的思考中，有时我心中会涌现出我和清风在青年时代所写的诗句。如此辽阔的海洋，如此深远的梦想，对有限的生命来说是不可能的。历史沉淀于关键词带来的沉思。2004年，我开始定期在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思想史，并培养中国思想与书法绘画研究方向的博士和硕士。老友严伯飞是一位资深出版人，我在杭州上课期间，他周末常从上海过来，我们一起在西湖边吃晚饭聊天。我们交谈的内容很广，从当今中西思想到80年代文化运动给中国留下的遗产，其中经常涉及到一个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是什么。这是一个老问题，它之所以再一次引起我们的关注，是因为我和清风在开展观念时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历史沉淀于关键词。在惊异之中，我突然认识到20世纪哲学革命的意义。在此之前，我知道20世纪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但对这场以维特根斯坦为象征的哲学革命并没有特别的感受。现在不同了，观念史研究显示，历史被保存在语言之中，似乎证明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完全正确。我认识到，离开自然语言分析，任何人文历史研究都不可能有真实性。